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贝卡美人机午夜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强尼。真的非常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呢，不过我在节目最开始就说了，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录节目，什么时候会停，所以还会有在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真是太感谢了，然后也很抱歉消失了这么久。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一期的话题，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德雷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雷克。
那事实上呢，其实德雷克呢是强尼主播的室友，然后今天录这期节目呢，之所以把他请过来，是因为前几天那个 HBO 的那个 Looking 那个剧在放大结局的时候呢，我在房间看，刚好 Derek 过来找我，然后他就跟我一起看了大结局，我们就针对这个结局呢进行了一个讨论，于是呢我们就把这一次我们当时做了那个讨论呢录成这一期的节目，于是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
男友装了小软件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因为这个Looking 的最后这个结局呢，我们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好了，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这部剧。那然后呢，里面的我们就里面聊，主要聊两个人，一个人呢叫 Patrick， 或者我们叫他小乔，另一个人叫 Kevin， 叫小狼也可以。那小乔呢是通过小三上位，那他们在一起没多久呢，他后来就发现了说小狼呢其实在有用小软件，于是呢他就是追问了小狼说你为什么要用小软件啊什么之类的，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不管小狼怎么解释呢，小乔总是很难过，最后呢他就追问说小狼在跟前任还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跟自己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轨的行为。那后来小狼就坦诚了说他会在外面跟别人做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事情，就是比如说
撸
或者口之类的东西。然后他觉小狼觉得他这个东西不是 cheating， 那但是于是他就跟小乔在这个上面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论，那也就是最后导致这整个剧的最后是一个非常 sad 的一个 ending。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一下说，那如果是你发现了你的男朋友有在用小软件的话，你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问一下我们的来宾了，那 Derek， 如果是你发现你的男朋友有在用小软件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大部分基友们其实很多都是通过小软件认识的。那即使比如说我的另一半跟我在一起的话，他如果想认识新的朋友也未尝不可，但是只要不要做一些出轨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对于出轨的话，这个是划分的界限就是会有模糊的。其实我觉得剧中他们两个人在会发生争执这一块，其实也是他们对于怎么样叫出轨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不同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可能只要跟别人做爱了那就是出轨，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跟对方比如说刚才Kevin 说的用手或者用口也算 cheating， 有些人可能觉得跟别人 flirting 也算 cheating，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的界限是不一样的。那你的界限在哪呢？
我的界限其实还蛮高的，就是只要我的高指的是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其实我在我这里都已经算 cheating。
你指的是身体上吗？
对，身体上。
那如果他是言语上跟别人 flirting
就可能会吃醋。
那如果对方用小软件是瞒着你用，你会然后被你发现，你会去问吗？
其实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就是如果我是看我是如果是他偷偷的背着我在用小软件， 被我发现了，那我可能会比较生气，嗯，然后就会问清楚。
你就会跟他谈是不是？
对，我会跟他谈。
那如果他给你看了里面的聊天记录，里面真的没有什么暧昧的东西的话，你会好受一点吗？还是会不舒服？
如果他主动跟我说要给我看的话，我是不会看。
那如果他不给你看，你会去？
他不给我看，我就非常想看。
你说你是不是很贱？
人之初性本贱嘛。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可能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其实首先我觉得装小软件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本身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大不了的事情，就是装小软件不代表这个人要就是约或者要干嘛，可能他只是想要，就像他说，就像 Kevin 说的，认识，也不是说认识，就是想要知道周围有哪些人是基佬啊，或什么之类的。如果他瞒着我的话，可能是有点鬼，但是我觉得还不至于到，反正对我来说，我是不会去跟他直接谈这个事情的。我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啊，或者什么样，就是我不会直接去问他说你是不是装了小软件，之类的。我可能会从别的方式去想办法去了解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啊之类的。
别的方式是指，
比如说我可能会我会跟他聊天啊，但是我可能不会直接问他说你有没有装小软件什么的。我会问他说哎，比如说有没有认识什么新的基佬朋友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比较擅长旁敲侧击是吧？
对对对，我比较擅长，就是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觉得我直接问他的话，可能会给他一种下不来台的感觉，
可能会抵触。
对对，然后可能我本来可能没有想要和他进行吵架或什么之类的，我可能会觉得我如果直接问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不必要的矛盾会升级。
所以你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说你问还是要问，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的问，而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了解他内心是怎样想的。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事情没有定论之前，也至少我是这样，就是我会尽量的不会去胡乱的去猜测他是不是装了软件就干了什么什么事，不然为什么要瞒着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还是会选择一种以相信他为主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吧。对，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跟你的前任们能那么和谐相处
了。讲好吗？
挺好的。爱情可以有多长，微笑可以有多假，我撕开了包装。那你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没有得到特别多的信息的话，这些情绪在你心中你是如何消化？
其实还好耶，你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他也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你这个小软件这件事情并不用把它很放大化。其实你刚才说到前任，我想起来我跟某一个前任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哎，这个其实这个我要讲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小软件，它是某一个通讯软件，微信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跳出一个，他当时是去洗澡还是干嘛，然后他那个 iPhone 嘛，你知道他那个信息来了会跳出来，然后呢上面大概写的就是也没有到非常的暧昧，就大概意思是什么怎么那么久没联系了，还约不约之类的。但是后面就省略号了，因为你只能看到预览到一部分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跟那一任刚在一起没太久，然后但是我不是一个会去看别人手机的人，当时真的是因为他屏幕亮了，我不小心看到，我根本都没有划开去看他后面的信息。然后
划开也不太好吧？
哎，你不知道他可以设置为没看吗？
Really？
真的是可以设为没看的。
主播你好心机。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没有去点开它，也没有看，因为我觉得还是 不管他这边，因为很首先这件事就是那句话，你不能，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解读他。
嗯，
他说好，哎，好久没有见了，怎么不约一下？很有可能他们只是牌友，是不是？或者
好厉害，牌友
这个词形容很好，
京城贵妇的生活嘛，
就是他们有可能是打牌，或者是喝酒，或者是吃饭。就这个约，你不见得。你有很多种方式解读
，make sense。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划开了，你真的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嗯，才标记为未读。
不是吧？
听众朋友们，新技能 get 有没有？
听众朋友记住了，是可以设成未读的。
嗯
Anyway， 反正我的态度是不要，我是不会去看。后来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得不说，就是之后可能跟他的相处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多一个心眼，会在想说，也不是想说，我会跟他了解一下他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会跟他身边的朋友一起多 hang out， 然后呢，跟他的朋友圈多接触。了解他更多吧，然后不是以直接去问他的这个方式去看这个问题。当然很可能那条信息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
哦，
对吧？
对。
那很多人用小软件，其实不可否认，他们有的人是确实是在约嘛。然后虽然不见得做到最后一步，但是可能会有一些 physical 的一些
对身体接触。
对剧里面的时候呢，那个 Kevin 是说他跟那些人有 physical 的接触，并不代表他对那些人是有感情的。但是Patrick 就小乔呢就不这么认为。小乔就觉得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那些比如说撸啊或者口啊或者调情啊之类的，一定是我在我这边没有得到满足。在你看来，你觉得那些 physical 的接触 不一定只做到最后一步，它是需要有感情基础的吗？
本来我是想说有的，但你没有说到做最后一步，然后就想说没有。
那你觉得要做到最后一步的话，一定是要有？
我感觉是得，起码得，可能当事人不承认，但他们潜意识中可能应该是会有一些。
意思就是说，不是爱的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怎么的起来是吗？
可能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哦，这个意思。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吧，我觉得男人不是说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生物嘛，就是那比如说不要说基佬圈子了，你说直男圈子里面那群经常去嫖的，难道他们嫖那个妓就一定，他们肯定是做最后一步嘛。
嗯哼，
他们做最后一步，只要那个性工作者能够让他们有生理上的兴奋就可以了呀。
但是性工作者可能一般都会比较，至少出来卖的你得过得去吧。
对，但是他那个嫖客可能只对这个性工作者只有生理上的欲望，他没有对他有任何情感上的需求。
哦，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可能会喜欢，对吗？会喜欢他的外貌。
嗯，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不是我们，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小软件上约，
嗯，
就首先你得有照片吧，你没有照片我怎么跟你约？你得长得我看着我喜欢我欣赏我才会跟你约吧，
嗯，
对不对？如果冯小刚跟我约，即使他是大导演，我也不是很想跟他约。
说不定能红啊。
冯女郎吗？
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在讨论的现在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 sex 这件事情它能不能跟 爱是分离开来的。就我觉得比如说 Looking 那个剧里面的那个 Kevin 的那个观点，他就觉得性和爱是可以分离开来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在外面鬼混并不代表着他是在情感上有背叛那个他的男友这件事情。他觉得他对他来说那可能只是他生理上的一个发泄，他可能寻找了一个新鲜感，他并不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在爱情上的一种背叛。
我怎么感觉这个是 bullshit？ 这是他自己的借口和说辞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定义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上有很大的偏差。我没有在 judge 说谁的价值观是对的，谁的价值观是错的。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对出轨的定义的界限是不一样的，就他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界限是不同的。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在身体上出轨的界限是一回事，情感上的出轨的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你有没有去爱上另一个人。他
我觉得情感上反而比较难说，因为你这是你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你的一种就是心里的一个活动，这个反而比较难界定。你可以心口不一，但是你如果在你是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我觉得生理上的这种出轨反而更好界定一点。
哎，那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如果说硬要选一个，你宁愿你的男友是生理上出轨还是心理上出轨？对，就是爱上别人但是不跟别人做，还是他跟别人做了但是没有爱他？
其实被你这么一说我又想选啊，好难选啊，能
不
能不要出轨？
是对，我觉得尤其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觉得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有发展到最后一步的性行为的话，那一定是对他是有感觉的。
对，
所以对你来说这两件就不存在纯心理出轨或者纯肉体出轨这件事情。
对，他只要跟别人做了，我觉得他就会应该是会喜欢，然后才会去跟他做。我是这么认为。
你这样讲就让我想起了我在湾区认识的两个基佬。
哟，您还去过湾区？
湾仔码头嘞。
哦，喽喽。
那这两个基佬我们就称他 A 和 B 好了。
B 好难听，我能不能叫 A 和 C？
那就甲和乙好
了。啊，甲和乙。
好，那就是说呢，这个甲呢，某种程度上是在追求乙的。然后乙没有很喜欢甲，反正也没有接受他的追求。那乙有一天可能是心情有点不好啊，或者说 emotionally 的有点冲动啊，或怎么样，在甲来找他玩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生了一些 physical 的接触。他们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可能有接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可能互相帮对方解决了一下生理需求，用彼此的肉体。从此 A 就对 B 更是欲罢不能了，因为当时
是口活太好了吗？还是手活？
不是，我指的是他情感上就对 B 就欲罢不能了。A 后来来找我说了这件事情，然后 A 就觉得说
假
哦，对，我又回到了 A 和 B。 anyway 反正听着你们听得懂就好了。
嗯，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就觉得说对方肯愿意跟他做这些事情，肯定心里是有他的，所以才愿意跟他做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在追乙或者 B 这个人这件事情上是有很大的一面的，因为他觉得那天是他主动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别傻了，上床这么纯粹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跟爱情扯上关系呢？
我去，怎么有上床这种纯粹的事情？上床很复杂好吗？
还好吧，
感觉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我感觉上床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说基佬圈很乱，我觉得就是男性本身比女性来说更容易有一些性冲动。很多时候他们 只是需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罢了，这个东西并不见得是跟情感上有多大的一个 connection。 我觉得
你是说理智的情况下吗？
不不，性冲动都不是多理智的情况下吧。如果一个人因为性冲动要跟另一个人发生一些事情的话，这个人不是你的男朋友或者什么情况下的话，多少都不是一个太，
就是说是一种，但我觉得如果是一种比如说不是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事情，就是
你觉得就一定是有情感上的一个依附感，
就我们就不能谈情感这个问题了，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脱离了正常状态的一种状态，脱轨的状态。它是一种不在 not on the right track， 所以他做的事情不能，我觉得就不能这么平淡。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即使说你要发泄你的欲望来了，你还是受你的一些意志的支配。所以我觉得，而且你要是有这些冲动，你要是对一个人有性冲动，那么你肯定是因为是他吸引了你，你对他有感觉。如果你在外面跟人鬼混，你还口口声声的说你爱着你的男友，我就觉得只有一点点的不真实。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大，还没明白怎么最自在。所以现在就是强尼，你是站在 B 同学这个立场，你是觉得 B 同学是做的没有错？
对，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一时冲动，反正两个人都是单身嘛，反正可能他就是当下需要有一个渠道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就 不小心的借用到了 A 同学。
对，反正 A 同学也有生理需求嘛，那就不如就双方互相帮助一下对方。我觉得只是这么纯粹的一件事情而已，只是 A 同学会把他过多的夹杂了情感上的砝码。
其实如果我是 B 同学的话，我觉得我就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明知道 A 对我有意思，然后我还这样子去跟他做这件事情的话，难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遐想，是不是？
对
啊，其实这件事，由这件事情，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是在国内了。他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他如果要想跟人 have sex， 那个人必须是他的男朋友。
OK， 就是他排斥约炮这件事情，
对，换种角度可以这么说。
好，
所以他就是可能去年吧，去年的下半年，他精虫上脑了，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男朋友。
其实他只是
想
要
have sex， 对，所以他就去找了个男朋友，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
okay.
当然了，一开始还可以了，一开始还可以，但是没过多久。
各种矛盾就
几个人，对，各种矛盾，其实那个人就可能根本就不是，他们俩就根本不是，所以他就后来就很快就分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同学吧，他不喜欢约炮这件事，但我觉得他的这个行为呢，我可以把它定义为约感情炮。
新词汇概有没有？强尼主播教你约感情炮。
对啊，我觉得他就是，他虽然说他不去约炮，但是他是以谈恋爱的身份在进行一件类似约炮的事情，就是他要完成，他想要有性生活，但是他不想跟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一个 regular 的一个随便一个人就发生性行为，于是他就要找到一个人，把他安上男朋友的这个身份来做这件事情。
可能如果是一个男朋友这种身份，可能比较熟悉一点，就不会那么的尴尬，就可能更 feel comfortable 一点，就是 have sex 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是可以，
我也可以理解
这个人的这个想法，
但是这样做其实有蛮多不好的地方，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就做对比好了，就是约炮跟约感情炮，这两件事情在我看来呢，他们没有谁比谁高尚，没有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双方如果都是成年人，你都有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也好，自己支配自己感情生活的权利也好，就是只要你，如果双方 的意愿是一致的话，其实这两件事情都还好。双方如果都想约炮，那你们就打一炮就完事、啊、双方都想约感情炮，都想找个男朋友来进行性生活，我来完成，不是不叫交配
主播这样好吗？虽然是春天也不要这样
来过性生活这件事情的话，如果双方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没什么，但万一这个期间这双方有任何一个的不是 match 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如果两个人，一个人想约炮的，一个人想找感情的，然后约了这个炮，那动心的那个人以为射精是射到心上的这个人、嗯、难免就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个在湾区有两个人、嗯、B 只是想要单纯的有一个，他们甚至没到最后一步，他单纯的只是想要发泄一下，但是可能 A 就会想很多，他觉得这是有情感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两个的需求是不 match 的。
对，
但再换到你刚才讲到的你在国内的这个同学，
他们其实是有确定关系，
他们有确定了，
有互相
确定了关系，
对，
但是可能后来
就可能就是
不合适，假
可能就是慢慢的就冷淡了、嗯、就可能半年然后就分了，
就分开了。
对，
那乙还在喜欢甲吗？
就分的时候可能分得很难看，
是吧？我觉得也是因为说他们，就我不太了解整个故事的那个情况了，但是从我听到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在一起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动机呢并不是一个很 match 的一个动机。
对，就可能双方可能需求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就是难免会到时候同床异梦吧。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
我觉得同床异梦真的是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的
一件
事
情。
我刚才有问你说，你觉得就是身体出轨跟心理出轨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心理出轨更可怕。就是我觉得同床异梦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两个人明明是在一起的关系，但是对方的心全部不在你身上，可能他已经爱上了别人，虽然他没跟那个人发生任何的东西，但是他跟你整天生活在一起，全部想的也不是你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到同床异梦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的确，
你
还是要幸福。
而且有的时候同床异梦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怎么说心理出轨这件事情带来的，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安全感带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那个looking 那个结局的那个他们两个的那个故事，就是他们两个当时在进行这个争吵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小狼跟他保证说我以后不再出去乱搞了，就是身体上心理上全部都忠于你，但是即便他这么说了，我觉得 Patrick 也很难去相信他，因为 Patrick 本身自己是小三上位的。
对，
而且他现在又知道了 Kevin 这么多过去在外面乱搞的事情，也就是即便他这时候跟他说他要浪子回头，我觉得他一样会有存在一个安全感缺失的情况。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安全感这件事情寄托在别人身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安全感这种东西吧，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双方来建立的，对不对？
是，
但我觉得就 looking 这个结局啊，那个 Kevin 和 Patrick、嗯、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可能 Kevin 得稍微付出多一点，因为 Patrick 现在是处于一种可能患得患失啊，毫无信任可言的一种状态，对 Kevin
OK
是吗？所以我觉得 Kevin 可能在当下可能需要对他宠溺一点，我说的宠溺可能是说就是得可能多陪陪他呀、嗯、甚至24小时啊，晚上在一起睡，白天带着他去一起出去见他的朋友啊，一起玩啊，怎样，可能 就是为了让这个安全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可能需要稍微宠溺一点吧，我觉得就可能需要多付出一点。
但是我觉得安全感的建立还是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就是我不否定说那个 Kevin 是需要去多付出一些来建立他这个信任也好，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一味的这样做的话，只会让那个小乔的公主病更严重吧。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本质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上面的偏差太大，因此吧我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他们这个安全感的互相的建立以及信任，再来就是他们这个价值观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 balance。 我觉得人和人的相处本来就是一个大家的三观需要进行相互妥协的一件事，尤其是你想要相处的越近，比如说情侣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话，他们更是需要更多重的一种磨合才能够达到最理想最和谐的一个生活方式。没有人是对方的 perfect match 的，说实话是这样的。
对，
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男朋友在用小软件的话，你应该怎么办呢？ Darius， 你当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是藏不住话，你会跟对方谈，然后问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装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经过我们讨论，现在再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
就可能还是会跟他说，哎，你装小软件干什么呀？然后他如果说为了认识朋友的话，那么我肯定会去装一个我也认识朋友，然后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认识的朋友比较多。
那么精彩。
其实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了，不过也不能保证不会这么做。我觉得这么做还是蛮好的，就是情侣间可能有时候轻松一点嘛，轻松一点可能就有些事情不那么计较了，不那么严肃了，可能就反而更好解决一点。
对了，反正我觉得不同的人处理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在磨合吧，那只是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磨你们之间的这些棱角罢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然后信任对方，这样才是关系能够比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吧。 Anyway， 今天作为重新出山的作品，也算是录了一个比较长的一期节目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晚安
晚安。